我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今天接着查路加福音第二十章。我们知道从前一章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驴进耶路撒冷，也就表明这是耶稣受难的最后一周，是最后一周，是受难的一周。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现在已经进入耶路撒冷，耶稣面向的是哥哥他，面向的是要为我们钉死。但是在今年的圣经看见耶稣仍然在教训人，仍然在传道，仍然在讲福音。就说到我们的主，他是生命这个一系啊，他是传道不止，一直传。而且这章的背景是什么呢？请看十九章的四十七节，十九章四十七节就是前一章。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耶稣这个二十章，他开头这第一节又告诉我们，耶稣又是在殿里教训人，是在什么背景？祭司长、文士和百姓的尊长，就是这些长老们啊，是准备要杀他，随时随地都要害他。但是耶稣仍然没有停止传福音，还是忠心神托付他的工作。他在世上，他生命一息，他仍在传。所以今天的圣经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的主没有害怕，没有胆怯，没有回避，再传还在传。他只是说四十八节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千方百计紧锣密鼓要害主，各样的方法要害主，只是找不出法子。当然呢，到后面告诉我们，就是借着犹大要卖主，那机会来到，终于机会来到，就要把耶稣交给外邦，要把耶稣定罪。所以主耶稣呢仍然传。所以这里二十章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仍然在殿里，在殿里。这个殿是一个虚伪可憎污秽的个殿，所以前一章耶稣进了殿，在那里洁净这个圣殿，就可这个殿是多么可憎，充满了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充满了在做生意做买卖，在为自己在谋私在赚钱，是这么一个殿。耶稣进来在什么呢？在洁净这个殿，因为他们把神的殿当作一个贼窝，变成了一个贼窝一样，这么污秽。但是耶稣知道那里还有很多的百姓在侧耳要听，要听主，所以呢耶稣仍然在殿里教训百姓，因为百姓要听。所以这就是两等人，在殿里有两等人。一等人是什么？祭司长、文士和这些的长老们，他们不管耶稣在哪里，他们跟到哪里，目的都是要害主，要害主，要试探主，最后就是要杀主。但是呢，同时也有些百姓是侧耳要听他。所以二十章一开头，耶稣在殿里教训人。所以这一章啊，我们这里就先说一下他的背景。那么整个这章圣经的题目是智慧胜敌，防敌。这章给我们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学习主哪些方面呢？在这章前面我们看见耶稣是在智慧的胜敌，防敌。你看看耶稣面对的这么多的仇敌，他是怎么样的有智慧，有智慧得胜仇敌，而且也知道怎样防备仇敌。耶稣有智慧，不但有智慧，也是有权柄，有权柄。因为这章圣经第一段，第一段是辩驳耶稣的权柄，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来向耶稣挑战，辩驳耶稣的权柄，这是一节到八节。第二段是九节到十八节，是耶稣借着这件事情讲到什么凶恶圆乎的比喻，仍然是指着这一些个反对他的人，耶稣借着做一个比喻。那么底下呢，就是第十九节以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是一段，就是他们巧言的盘问主。所以这一章圣经啊，我们看一下有几个方面的仇敌来向耶稣进攻，来辩驳，来向耶稣挑战。第一就是这个第一段里面一节到八节， 然后第二种就是十九节以后，因为那个九节到十八节是耶稣接下来的，就是跟以后二七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四十节，到四十节最后一段是耶稣反过来质问他们。所以这张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什么样的背景，他人人都要把他杀掉，这些个祭司长首领要杀他，他仍然是讲。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一段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传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这里就是指着耶稣当他正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也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些个仇敌就来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是渴慕来听耶稣的教训。我们想想，这是耶稣真是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最后的教训是该有多么宝贵，但是这些人呢根本不听，他们来做什么来了，他们来辩驳权柄来了，他们来责问耶稣，你那个属灵的权柄的来源到底是哪里的，到底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也就是找耶稣的把柄，是为了这个缘故，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正在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来了，来做什么呢？第二点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问了两个问题，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第二，哪来的权柄，给你这权柄的是什么，是谁，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耶稣这件事，我们大家思想一下什么原因。因为当时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当时最有权力的这个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关，就是公会。大家知道公会的组成成员，第一就是祭司长，就是大祭司，是公会成员的那个领袖，接下来就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呢就是这些长老们，民间的长老，他们把持最高的权力。所以他们看见耶稣到处讲道，许多百姓听他，耶稣又有什么权柄，所以他们为什么来质问呢？表示他们不服耶稣的权柄，也表示他们嫉妒耶稣的权柄，所以他们在问这句话。因为耶稣在世上蛮有权柄，所以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做什么事呢？前面一章就告诉你了，耶稣有权柄在教训百姓，耶稣有权柄在洁净圣殿，把圣殿里的乌七八糟的都把他赶走，耶稣又有权柄在前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们不服气，所以他们为了维护这个整个公会的那个权柄，也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那个固有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权利，所以他们反对耶稣，对耶稣不服，所以他们才提出来，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利你做这事。第二个问题，哪来的权利，你这个权利是谁给你的，这就说明这些个祭司长文士这些犹太的最高领袖多么的嫉妒耶稣，不服耶稣。其实他们不知道吗？他们明明知道他们不信服，是从心里的不信不服，所以他们才提出来。底下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回答。第三点，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却告诉我，那意思说你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你看耶稣多有智慧，耶稣明明知道这些人是不信是不听是不服，所以耶稣不告诉他，我的权柄当然从神那里来的，耶稣不会这么讲，又跟你们讲你们也是不听也不信，所以耶稣反过来问他们，那就是第四节，你看看耶稣怎么问他们。耶稣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是吧？约翰我们知道都是神所差遣，在旧约里就预言，在新约里实现，是耶稣的先锋。约翰的洗礼就是传悔改的洗礼，是大有权柄，我们在四福音的前面都看到是神给他有权柄，所以无论是约旦河外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接受洗礼。约翰有没有权柄？有权柄。约翰权柄哪里？当然是从 天上来的。所以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明，如果约翰的洗礼你都回答不出来，当然也不用讲耶稣的权柄了。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当然 耶稣的权威就更是从神来的。就好像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那更深的问题你简单的你都答不出，更深的你更答不出去、所以耶稣反问了问他们。第五节就是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彼此商议，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还要商量商量，你就这些人呢这心里面正直不正直了啊，多么诡诈了。其实上面上面说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的他一定要说了，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对呀、天上来的你怎么不信呢？但如果我们说人间来的他不是天上来的，那百姓也不答应，百姓一定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百姓信约翰是先知，约翰不但是先知，是最大的一个先知，耶稣曾经肯定的是旧约最后的一个先知，是吧？所以耶稣呢问他们，他们竟然回答不出来，所以他们怎么回答？于是就回答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不知道吗？就是太难回答了。为什么难回答？我看了、就是他们不敢面对真理。为什么难回答？他们里面没有真理，也不敢面对真理，也不承认真理。明明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为什么不敢回答？但是敢回答呢，就等于耶稣的权柄当然更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所以终于没有。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些个人虽然整天跟着耶稣，他们不蒙恩，他们对神不认识，对子也不认识，你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子，所以他们有没有永生？大家说有没有？没有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儿子，这就是永生、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既不承认神也不承认 人子，神所差来的那位，当然这些人没有永生，真是地狱之子。于是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自己把自己口给堵上了。底下耶稣就说了，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所以这一段大家看看我们的主是多么有智慧，实际也就更加的回答了耶稣就是有权柄，这个权柄把他们的口都堵上，这个权柄叫他们没有方法回答，这个权柄叫他们简直的两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还得商量。你说一个问题，你们这么有学问，你们这么明白摩西律法，你这么精通摩西律法，怎么这么一个简单问题都不敢回答？就因为他们里面对神，对神的所差来的独生子，他们是不接受的，是不信的。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主的权柄当然是来自神，主是有权柄的，主是有权柄的。那耶稣这样回答，我们就想，我就思想这样，这个箴言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人？箴言二十六章啊，有两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人啊，因为箴言二十六章特别讲的愚昧人，我们不要做愚昧人，我们也不要什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个愚昧人？箴言二十六章四节到五节，我看看今天耶稣回答了两句话吧，也就是符合这个箴言的要求。二十六章四节五节，第一句是说，四节是说，你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昧回答他，恐怕他什么呀？你与他一样。这就是刚才耶稣回答的第一句话。耶稣回答什么？我要问你们一句话。耶稣就没有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来回答。耶稣回答了吗？没有。你不是问我吗？我问你们一句。你们回答我，我再说，是不是？这是第一句。那么这里第五节，这里圣经上四节五节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这是太矛盾了，是吧？第四节说你不要照愚昧的人的愚昧话回答，那你是不回答，对，是不是？不回答就对了。但是第五节说你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该回答。你说到底是回答对还是回答不对，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觉得怪得很。你看看耶稣今天所做的事，就是告诉我就是这样。耶稣第一句话是在哪里？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就等于耶稣没有回答他，你愚昧人嘛，我回答你什么呀？我问你，让你来说。在底下呢，第八节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 耶稣回答了，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呀？回答的是我不告诉你们我掌什么权柄，是吧？回答他是照着他的因为的话来回答他，等于又不回答又回答，这就是耶稣的态度。你看看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权柄。另外呀，我们看一下耶稣到底有没有权柄，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请看一下这个耶稣回答比拉多的一段话，约翰福音十九章，这个是祭司长门士法利赛人的问题，发布的也让我们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到底耶稣的权柄哪里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和十一两节，前面我们就没功夫念了，十十一两节，比拉多因为耶稣老不说话，耶稣不回答吗？比拉多就问，就对耶稣说了，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大家念耶稣怎么回答，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是耶稣回答比拉多，你比拉多觉得自己了不起，意思说比拉多就威胁耶稣了啊！你不回答，你不听啊，我有权柄，你再不回答，我有权柄把你害死或者把你钉死，是不是？哎，我可以释放你，我也可以把你什么钉十字架。比拉多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常常也挺怕比拉多的，是不是？他能够罚我们几万几万的罚，是不是？他也能够害死你，他也能够听别人的检举，把你这些个信徒都害死。但是你要知道，最高的权利在哪里？在神手里。所以耶稣的回答太好了。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权利，你比拉多算什么？你比拉多有什么权利？所以我们不要怕人，过于怕神，我们要怕神。基督徒是应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上帝，是吗？哪个领袖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你看主耶稣多么刚强，若不是上头赐你的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所说的啊，保罗说什么？在上执政掌权的，你们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我们顺服执政掌权，是因为权柄是神给他的，是因为这个我们顺服他。什么时候他触犯了我们上帝那至高的权柄，他不许你传道，不许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就不顺服他在上执政掌权的权柄。这也是彼得、约翰使徒的时代，这些个使徒的表现。顺从神不顺人是应当的，是吧？所以这个权柄是在神那里。但以理书特别提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权柄在神手里，在神手里。我们是为神，为了服神而服人啊！什么时候你人的权柄，你触犯了那至高的权柄，对不起，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都不能服。所以耶稣实在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顺服啊，应该怎么样认识这个权柄来自神啊！你也不要怕这些祭司长啊，这些文士，因为我再强调一下，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当时的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除了一个权柄没有，其他他们都有。他们有什么？关于宗教的裁判权，他们有关于民事的诉讼权，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判死刑的权柄。所以他们为什么求比拉多？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权柄。当时这个罗马政权没有给他们，而且这些个祭司长在耶稣时代的祭司长，他根本不是什么大祭司，他是希律王所封的啊，所以他们的权柄都是属地的，根本不是属神的。所以不要怕，耶稣也没怕他，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要怕。好，这就是第一小段。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是耶稣针对的这些个什么公会，这些个祭司长、文士、这些首领，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耶稣是等于是借着这个比喻带出了很深刻的教训和这当人他们的结局，给我们摆在面前啊。也就是多数的犹太人，他们拒绝救恩，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就会有这个恶缘户的结局。这个比喻叫做凶恶缘户的比喻，太合适了，凶恶缘户。今天你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可不要做这个凶恶的缘故。当然这是犹太人，但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 如果我们像这个凶恶的袁虎这样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拒不交果子，是吧？辜负了神的恩典，可能我们也会像这一个凶恶的袁虎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和我有毫无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我们是我们的教训。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九节，耶稣是个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马太福音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他把栽了一个葡萄园，撕了圈上篱笆，又是挖了酒池，又盖了一个楼，就是说苦心呢，主我们的主啊，预备了这么一个啊，栽植了这么一个葡萄园，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了。这个园户就代表犹太人，因为神计划的一个中心就是犹太人，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把这个园葡萄园这么美好的葡萄园，我们的主是亲自付了代价的葡萄园给了他了，自己呢就往外国住了许久，到了时候你应该交果子啊，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这个是应该的啊，因为白白的给你葡萄园，代表神的救恩，是吧？在旧约时代，神就是拣选以色列，把神的列祖的应许，是一切的福气应许救恩都给了他们，都给了犹太人，是吧？但是呢，他们却是拒绝交果子，表示他们是忘恩负义啊，拒不交果，竟然怎么样打了这个仆人，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来，他们也打了他，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在马太福音说，甚至于杀了。有的旧约先知所打发的仆人，就是历世历代的先知仆人。神从早起来，不知打发多少仆人先知去警告、去提醒、去劝勉，叫他们交果子。交果子什么意思？回报神恩，对神有个感恩的心。但是他们拒不交果，而且还又打又害。第三次又是这样，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所以犹太人、以色列家，还是也包括犹大家，都是如此，不听神的话，辜负神的恩典。仆人是什么意思？教导，代表众先知、众仆人，用主的话来教导、提醒、劝勉，听不听啊？就是不听，塞耳不听，王等景象。原主就说了，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或者他们尊敬他。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神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他的爱子来到人间，是人子来啊，先要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首先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耶稣来到世上，首先也是拯救自己本族的人，以后他们不要，主也是转向外邦，是不是？他们怎么样啊，主人是这么想，他们一定是尊敬啊，我把我的爱子都传遣出去了。不料十四节，袁虎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这就是他们的光景啊，是什么光景？不但忘恩负义，而且呢恩将仇报，还要杀这个主人的爱子，甚至要抢夺产业啊。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我们杀了吧，是产业就归给我们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主人了。于是就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呢？在这里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周围人有回答的，这回答的就是这些犹太人，意思说他应该下毒手，把这些人把他都杀灭，说的是很好听，实际就指着他们自己说的，应该下毒手嘛。其实这下面我们看，他要来除灭这些缘故，就是要刑罚，因为这些个缘故就代表犹太人对主的关系，对主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忘恩负义，拒不交果，这个恩将仇报，记恨凶杀，甚至到这个地步，你说主人的爱子来，你这么样更记恨，甚至最后凶杀，甚至抢夺产业，辜负神恩。我们对照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回报，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只为自己，对于 我们倒没有杀，但是我们有人说一些神的仆人神差遣了反感不高兴不爱听，种种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他来他怎么样呢，就除灭这些缘故。下面一句，把葡萄园转给别人，那就是说你辜负了神呢，这个恩典给你你不要。所以罗马书九十十一章保罗就讲到这一个神计划啊，这个救恩的这个转移，你拒绝救恩，那结果怎么救恩就临到外邦，就转给了别人，转给别人啊，这个是从整个民族来讲是这样啊。但我们也可以联系我们个人，如果神给你恩典你不要，这个恩典是给你托付，让你交果子，也是让我们去为主拯救灵魂。我们只知道享受而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享受而不知道付出，只知道主啊你给我你给我，却不肯来回报主的恩典，那么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你一再的你不肯的话，主说我可以兴起别人来，我也不是非你不可，真的是这样，这个葡萄园可以转给别人。所以启示录有这么一句话提醒我们，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启示录第三章的十一节，我们请大家打开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提醒，因为主必快来，也可以说爱主的机会，你今天能有份于圣公，在大使命里有份的机会并不多呀。所以这里怎么说，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的冠冕都没有了。犹大，耶稣的使徒当中的一个犹大，是连使徒的职分都被别人给夺去了，夺去了，本来在使徒的职分里都是有份的，这个犹大，结果你不要神的恩典，你还把主出卖，你辜负神的恩典，你忘恩负义，你卖主卖友，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没有了，什么都给你剥夺，最后不悔改，那还是自尽，自己走到绝路上了。所以冠冕可以夺去的，夺去的啊！所以我们要争先恐后，我们要赤手我们所有的，守住主所给我们的这个葡萄园，是主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啊！让我们享受，更是让我们付出，让我们回报，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啊独受主恩、徒受主恩的人，白白享受，忘恩负义。所以这一个恶缘户，我们可以总结有这么几条吧：忘恩负义，拒不交果，这个恩将仇报，记恨凶杀，仇报到什么程度，甚至杀掉主人的爱子，抢夺产业，辜负神恩。所以主说我要你做什么，那么把这个葡萄园可以转给别人，可以转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葡萄园转走，转给别人。听见人说这是万不可的，主他有他的安排和旨意。这耶稣看着他们就说，下面耶稣引证了旧约一句话，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就是犹太人，砌掉了这一块，在锡安神自己所立的这个又宝贵的这块石头，宝贵的石头砌掉，结果呢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子代表教会了，成了教会的根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来反问。所以这个犹太的不要恩典，主把这个恩典，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葡萄园要交果子的葡萄园给了外，给了什么？给了教会，外邦人就指着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承接了这么大的使命，我们应该什么态度？为什么不交果子？懒惰。为什么不交果子？自私。为什么不交果子？只为自己，越多享受越好。所以现在的成功神学、繁荣神学就这一套，只求今生，你们求吧，你们求什么给什么，求了半天都是求今生的，不想我今天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应该为你做什么，不想这些。那这样的人我看看也是凶恶的缘故。所以我们曾经都是辜负主恩、徒受主恩，如今求主让我们能够做结果子的缘故，做结果子缘故， 最后在这一小段的最后一节就是十八节，凡掉在那石头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里两句话，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凡掉在那石头上的，为什么掉那石头把它跌碎呢？我们看一下啊，一处就是以赛亚书八章，在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这里讲的圣所，八章的十四节讲到什么？就是以色列家的光景，以色列家就包括犹大和以色列这两家。这个他十四节啊，大家听我读，他不说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石，不是圣所，成为什么？成为这两家的绊脚石，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这里就提到了，本来我们的主就是这一块什么，这块宝贵的石头，叫人因着这个石头，你信靠他你就蒙恩，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但是你不信你又不听，结果就成了什么？成了绊脚石，成了跌人的磐石。是怎么跌的呢？彼得前书提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提到这个是怎么样跌到这个磐石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为什么跌呢？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他们就是指着这些个刚硬不信的犹太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前面，他就引证了旧约以赛亚二十八章，所以我们就不找以赛亚二十八章，我们就前面再接着看，就是第六节。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说拣选、说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这块石头代表主，也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石头，就是磐石，是吧？大家看见彼前二章六节，啊，是神所拣选、说宝贵的房角石，主说我安放在西安，就是把这恩典给了他们了，啊！但是你有两等人，一等人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你信靠他你就蒙恩。啊！但是为什么后来讲的是他们又把这石头弃掉，而且呢半跌就要不信，不信，不但不信，而且说在道理上半跌就是不听，因为这个石头也代表道理，就代表主的话，又不听又不信，所以半跌。所以耶稣这里说，凡掉在那石头上必要什么跌碎，不听不信，那你的结果什么？就是跌的碎，跌的碎。那么后面还有一句话，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么为什么后面又讲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后面一句，那我们就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了，那一个非人手所凿的那块石头，有一天要打碎这一个高大的了不起顶天立地的那个什么，那个尼布甲尼撒所看见异象的那个什么，那个大人，那个大什么，那个外邦的那个大金像，那个大金像有一天砸得稀烂，那是代表什么？第二句的意思说，如果你一直不悔改，你仍然不听不信，不但说你今生被跌碎，而且将来有一天基督审判的时候，你要粉身碎骨，要把你砸得稀烂，一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听不信啊，这最大的罪，最大的罪。这就凶恶的缘故，就是不听也不信，所以他们就随随便便，明明的原主是往外国去了，他们也不相信他会回来，反正我们就我这个我行我素，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哪晓得主人真回来了，你怎么交代？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凶恶的缘故，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真是我们的教训。那么这一段实际上指谁呢？就前面指着这些个领袖们，犹太人这些个宗教领袖，这样的凶恶，这样的抵挡主，不要主，所以他们蒙什么脸？粉身碎骨。第十九节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这又一段，这段我们看一下，这叫做再次巧闻巧言谈问，就是这些人他还不服气，他们又来了，这次来不是他们自己来。我们看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又要害主，但是又怕什么？怕百姓，所以呢他们就想了另外一个方法，实际也是这些人 是他们派来的，派来的是什么呢？于是就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来找耶稣的把柄，装作好人，实际不是好人，实际还是什么祭司长文士所派来的人打发来的。什么叫奸细？就是暗藏在里面的。什么叫奸细？就是假装是个好人，装的。所以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要留心，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有可能有些人是装的，装作好人，装作基督徒，装作属灵人，这个是最危险的了，暗中的敌人。正面的他来问你，他来跟你辩驳，可能你还好一点，哎，你知道他，你就有所准备，你就防备了。这样的人你叫做没法防备，你还拿他当好人呢。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啊，保罗书信里讲到有，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到三个装，所以我们真是要试透这个魔鬼撒旦真会装。这里是有一个装，不是吗？打发奸细装作好人。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有三个装。我们如果不留意使徒的书信，如果我们不在灵里看透三个装，你一个装也看不出来。是啊，我们曾经都上过当啊，你看他怎么装啊。灵后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三章三节圣经有三个装。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第一个装是装的假使徒，装作使徒，实际是假使徒。装的意思就是他实际不是，但是装的是怎么样，装模装样，装模装样，这个是最让人容易什么受骗的了。装作使徒一定是说话非常属灵，又是非常和气，又是非常有爱心，虽然你看不出来，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十四节，这也不为怪，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可能是借着方言，借着预言，或借着你的祷告。你以为是什么？最近有个小弟兄给我来电话，他说我以为我是说方言的，原来不对，这就是光明天使，光明天使骗他们。那祷告祷告不对，后来别人也发现他不对，后来赶紧禁止禁止，你看多危险，说出了一些个奇奇古怪的话语。我说你快快的在用悟性祷告，快快追求主的道吧，不要上当。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来欺骗你，他讲他得到启示了啊，就好比他在你的里面装作光明天使，让你分辨不出来是圣灵还是邪灵，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还是魔鬼的意思，是装的。光明天使多漂亮啊，多么的哎，这个令人神往啊，多么让人容易上当啊！因为人都喜欢属灵，魔鬼就因着人喜欢属灵，就用属灵的方法来欺骗人。这就是三种装作光明天使。第三种就是，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稀奇。这就是今天这个祭司长文士差遣奸细来什么，想要来害主。其实他害不了，耶稣的眼睛明亮，他哪害得了啊？是个装作仁义的差役，这里是装作好人。所以现在闪电派啊，在国内国外装作好人，甚至于他在某某教会里面，他在里面暗藏了九个月都没有人知道。这个领袖说，我们差一点把他提拔成为什么，我们的同工，你就知道装得多么像了。九个月藏了九个月都没有人发现，那属灵比属灵人还要属灵，他就会这么伪装。所以这里我们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在耶稣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为什么说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就是说好将他定死罪。因为他们如果不是要把耶稣定死罪，这一个公会的这个犹太的最高权力机关，他们可以来办主，但是他们就没有权力把耶稣定死。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一定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就知道他们把耶稣恨到什么程度，置于死地为快。所以他们说的，我们一定要找他的把柄，找到了把柄就可以把他交给巡抚的政权之下，好定他死罪。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二十一节，奸细就问耶稣了，你看看啊，说话嘛装模装样，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的都是正道，先来吹捧一下，也不取人的外貌， 你真是诚诚实实传承的道，先扣三个帽子，先来给你戴三顶帽子，行不行？你真是不错，你传的都是正道，你不取人的外貌，你是诚诚实实传承的道。那么底下就提一个问题了，我们纳税谁该杀可以不可以？你就知道他们狡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来问耶稣，目的什么呢？陷耶稣于什么呀？于陷阱里面，好害主，小得把柄。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底下我们看啊，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所以我们要看得出来，这就叫智慧，这就叫做耶稣不上他的当，在灵里看透。所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说可以不可以，耶稣有没有这么回答？所以要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如果你说可以的话，他们也有把柄；如果你说不可以的话，他们更有把柄。为什么呢？如果你说可以，那么你说可以纳税给该撒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说，你不也是背叛了自己的本国吗？纳税给该撒，你等于背叛了本国，因为该撒是谁？是罗马皇帝，以色列犹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怎么纳税给他呢？如果你说不可以，那你罪更大了，你叫做触犯了罗马的皇帝最高的权力，你还想活不想活？他怎么着他都有理由，所以耶稣不回答，耶稣没有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诡诈，耶稣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多简单的很平常的一句话，但这个话里有意思，耶稣就问他们了。耶稣每一次都想反问他们，你不是问我吗？我来问问你们，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我们知道每一个银钱都有这个银钱属于哪个国家，哪国家最高领袖，比如林肯，是不是？或者是最高的哪个总统，是不是？这个还有他的像，还有他的号啊。所以耶稣问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啊。这个银钱呢，因为是罗马的这个钱币，是吧？耶稣就回答，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就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你看耶稣回答的，耶稣没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耶稣就说这里头就吩咐了，有该杀的物，有神的物。究竟什么叫该杀的物，什么叫神的物？其实在英文大家看一下，属该杀的还是属神的，是这个意思。属该杀的，那你就应该归给该杀；属神的，那你就应该归给神。所以这句话还是离不开第一段，就说明啊，我们的神他有最高的权力，但是他把一部分权力给了地上的掌权者，这就叫做该杀的物，属该杀的。比方说他要什么呀，政府的权柄机构，或者是纳税问题，或者是公共设施等等，这个是该杀的物，那你就归给该杀，你就应该顺服，你就应该归给他，为他而用。你意思说你该纳税就纳税，你该上税就上税，你该交粮就交粮，因为他属该杀的，也就是说属他的权柄，属他权柄范围的那就是他的权限，你该顺服。但是耶稣为什么后面加一句呢？就是让提醒人们，不但是说这是面对着这些奸细，也是耶稣也是对周围的人说，因为周围有许多耶稣的门徒，许多百姓，耶稣要说明一件事是什么，并不是全世界都属该杀啊。如果说该杀我都会该杀，那咱们大家就整天的就是服他吧，他对也服不对也服，他不让你传那你就别传道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的物归给神，神的物就是说全地宇宙万物都是神的权柄，你所要服神的权柄是属他的，你要归给他。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今天时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整个的人，我们的才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物质都是谁给的？都是属神的。我们首先应该神的物归给神，然后应该归给该撒的就归给该撒。所以主讲的回答我就觉得实在，怎么叫智慧？全面。如果是我们个人回答，一定是那么该撒的钱嘛，就归给该撒就算了嘛。那么得了，很多人就会把一切的钱财都为世界为自己，他就不肯奉献了，反正都给该撒嘛，是该撒的钱嘛，是他的号，是他的像，是啊。 是基督就是神的像，今天什么像不像啊，是不是？所以基督是人看不见的，是没有外面的肉体的形象，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归给神的，我们常常没有归给神，我们只看见该撒，没有看见神。在我们的眼中，在许多基督徒的眼中，我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神呢？还是只看见该撒？我们是知道属该撒的应该归给该撒，但是属神的更要紧，应该归给神。你归给神了，然后你再顺服地上掌权，那才对。所以这个属谁不是物，这不是说他的物，乃是权柄的意思，他的权限，我们应该服他的权限，顺服他的旨意胜过一切。这也就是使徒当时的对待当时公会和外邦人的态度。使徒怎么回答？我们今天听从谁的，是不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要体贴神的意思是第一要紧。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这就是主的得胜。主怎么得胜？他有神那里来的全备的智慧，全备的看透，看透全备的这个完全的参透，全备的智慧，所以他才能够做得到啊！这又一次的得胜啊！现在我们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就是第三次的这个耶稣面对仇敌是什么人？撒都盖党的人。我们这个公会里面有法利赛党，有撒都盖党，这也是两大党。我们知道法利赛党和撒都盖党，他们平时啊是这个在见解上，在观点是迥然的不同啊。撒都盖人就是祭司长，一般的大祭司长，他们都是撒都盖派的。你别看做祭司长，他们叫做不信派，不信天使，不信鬼神，不信复活，不信派。但是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跟法利赛的观点不同，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得到。保罗在辩论的时候，不是保罗讲到死人复活，这两派就打起来了，就打起来了，是不是？就说明啊，他们不和，但是他们在对付耶稣的事上，他们是同心的，是合一的。你攻击完了，我攻击你找了把柄，我也来找把柄，都来找耶稣把柄。这就是又一次了。我们现在看撒都盖人来辩驳复活的事。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既然你不相信复活，你也说没有复活的事，但是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是关心复活，你说关？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人就来什么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子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看起来也有点道理，因为申命记是这么说的，申命记25章嘛，是这么说的，是吧？哥哥死了嘛，那么你的弟弟就要为长兄生子立后。有七个兄弟，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这样，第七个这样。究竟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我想这可能是什么捏造出来的，不一定这么巧，怎么这么巧啊？啊，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一个妻子，可能是根本不一定有这么回事，都没留下孩子。他说后来夫人也死了，那么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那么到复活的时候那七个人怎么都娶这一个妻子？都要这个妻子，这个人也说是我的妻子，那个人也是我的妻子。你看这个问题听起来很什么呀？很乖僻乖拗，是不是？耶稣怎么回答？马太福音说的最好，马可福音更清楚。马可福音第12章耶稣怎么说？你们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才这么回答。耶稣先没有回答说啊，这个人。这个妇人是哪个的妻子？耶稣有没有这么回答？我们常常是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马上就说了常常说不对。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回答这句话，耶稣反过来指责你们，叫做根本不明白圣经。所以耶稣说你们有一地方是说，耶稣说你们是大错了，错上加错，是不是根本不明白圣经，而且不晓得他的大能。这个马可福音12章请看一下，因为比这里写的好像比较更清楚一点。12章 24、25两天啊。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25节，请一起念。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多么清楚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人从死里复活是叫也不娶也不嫁，死里复活就不是活在这个肉体里面了。所以保罗解释的也非常清楚，保罗在灵前15章告诉我们，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必死的将要成为不死的。保罗在灵前15章从50节以后就讲到一个复活的奥秘，一直到57节保罗讲的这个奥秘。弟兄们，我如今要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是什么？就讲的我们将来都要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复活啊。那些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当然他们要复活，我们活着人也要改变，意思我们也要死里复活，也要经历这个复活。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如果你我还活着，那我们也不是带着这么一个必死的取死的身体升天呐、见主啊啊，一会儿又是眼睛不好了，一会儿头发也掉了，哎，一会儿嘛又聋了，这样的见主有什么意思 啊老嘛老的要命，天上一个果子也吃不动了，绝对不是这么一个身体，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到，那必朽坏的将要变成不朽坏的，是指着死了的人复活，所以必朽坏的死了不是朽坏吗？要变成不朽坏的，底下一句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就是我们活着的人本来必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感谢神呐、死亡最后都被吞灭了。所以这些撒都该人还以为自己很巧妙，还以为自己很，这叫做乖巧，是吧？在上帝的面前，你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实际是个乖巧啊。所以这里我们接着看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我们注意啊，34节写的是这世界的人，耶稣这是第一句话。35节，那世界。你看看，有这世界有那世界，你可要分清。今天你我活在这世界有娶有嫁，你别以为到了那世界你还有娶有嫁，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我相信到那一天也没有姓古的姓富的了，姓张的姓王的，没有了。我们在主里都是一样的了，弟兄姐妹，没有夫妻，没有夫妻关系了。夫妻就是人间在世上你们短暂的一生是夫妻，是不是？没有了，没有娶也没有嫁，是吧？因为什么？他说唯有算配的那世界，所以这句话很宝贵，求主给我们配得过将来我们在复活以后的那一个世界里有份，永世里有份。你别净向往这个世界，哎，怎么娶怎么嫁，那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些事情了，也不娶也不嫁，配得过那世界，是吧？只在这世界有份的人。所以撒都该人说了半天，他们属于这世界的，是不是？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心态，他们的一切都属于这世界的。今天你我活，虽然我们活在这世界，但是求主让我们心里应该活在哪里？应该想到那世界，你要有那世界的观点，你别净有这世界的观点，一天脑袋瓜里面就是又娶又嫁，是不是？又娶又嫁，哎呀，这个老婆，这个妇人到底是7个7个兄弟哪一个？哪一个也不是了，是不是？哪一个也不是了，也不娶也不嫁。36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就是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句话你看，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将来你我也是这样。那真正是儿子，什么是儿子？儿子就是与基督一同有继承权，同为后嗣。在罗马书8章，与基督同为后嗣，所以就是从死里复活。撒都该人就是不相信死里复活，耶稣就要给他讲这个道理。讲什么道理？复活的道理，复活的真理。下面，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经济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那这个就是创世纪3章，并不是指的那4节5节说的整个那一章里面。我们知道摩西不是问主吗？问神，你打发我去，那么这些个百姓问了，你打发你来的这位是谁？是不是？神就说了，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位当然已经肉身上是死了，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是仍然是活着的，是活人的神。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一个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个他们本身是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他们虽然死了，他们现在仍然是活着，仍然是活着的，在神面前是活着的，所以是活人神，不是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那撒都该人他们所对神的这个认识是什么？是死人的神，并没有认识神是活人的神，所以耶稣给他们扭转过来。三十八节，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啊，都是活的，也可以说就是复活以后的人他都是活的，在他那里。所以你不用讲哪个人死了哪个人死了，是的。底下三十九节，因为这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你看看文士都不得不承认耶稣说的好。在马太福音是说，从没有人再能回答，就是当时耶稣说这个问题就没有人再能回答。四十节说，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这章圣经啊，马太福音是在22章，全章圣经都是讲这些问题，耶稣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但最后耶稣是完全得胜，甚至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什么问题。那说明什么？说明主是完全得胜。主怎么得胜？主是用神的智慧来得胜，是在灵里完全的参透，属灵的智慧，全备的智慧，能够得胜仇敌，能够得胜这些的反对他的这种辩驳。四十一节我们看，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就是从四十一节以后耶稣反问他们问题。其实在马太福音呢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是耶稣反问他们，基督是谁的子孙？我们看一下41节，那就是最后一段。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不是他们这些人都问耶稣，问耶稣吗？现在耶稣说，好，你们都没得说的，我来反问你们一个问题。问的这个问题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以前一切的问题就说明这些人都对基督不认识，所以耶稣现在就要问到底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是大卫的子孙。大家想想他们的回答对不对？只对一半，是不是？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指耶稣在肉身上说的啊。所以底下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都是大卫的子孙呢？你说耶稣这问题谁能回答？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在这里没有做出一个真正的回答啊。我们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也必须再参考一段圣经，就是罗马书1章最完全的回答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讲的罗马1章4节，因为他们回答，他们犹太人就是这样，只认的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他不过是个人。为什么说是大卫子孙？你不过是个人。但耶稣不能说就这么样，只是一个人。我们看保罗怎么样的解释啊？3节到4节，罗马书1章3到4节，我们一起念。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完全的回答。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瞧不起耶稣，想把耶稣给辩驳倒了，结果呢，他们的口子被堵住了。等到耶稣问他们问题，他们等于也是等于交白卷。为什么？他们只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你回答一半就等于不对。为什么？耶稣不仅仅是大卫子孙，那按肉身说，所以保罗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肉身讲。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啊，他是什么呢？因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死里复活就是靠圣灵，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 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这耶稣不会被死拘禁，只不过为我们在地里死了三天，他复活了，他死里复活，所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希伯来书最近我们也读第五章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说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配做我们的大祭司，永远的祭司，就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些人能回答吗？不能回答，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好，只有主自己。所以大卫，耶稣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还得尊耶稣为主，尊耶稣为主。而且耶稣现在还坐在父的右边，等着仇敌做矫正，没有一个人坐在父的右边是这样光景。将来耶稣还要再来，仇敌真正做矫正，把魔鬼子扔在硫磺火湖里，耶稣是完全得胜。所以等耶稣问了以后呢，我们回到这边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四节，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他们没有回答就结束了。你看四十四节，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有没有人回答？没有啊。底下四十五节又是一小段呢，是耶稣呢继续的就勉励门徒们百姓们要防备什么。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接着最后一段还是以耶稣的话为结束。耶稣这一段说什么呢？就是你不但是要胜过仇敌，还要防备仇敌，要防备啊！防备什么人？文士，文士我们知道就包括法利赛人文士都在一起的，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就是教法师，他们是对律法是精通的，是教训别人的。但耶稣说你们要防备这样的人，防备文士。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好穿长衣就表示他们是拉比，表示他们是这是尊贵的人，是被人尊敬的人，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喜欢这种人间的虚荣啊。又什么？又喜爱什么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所谓三样喜爱。第一是喜爱人家问安，因为什么呀？你在大街上特别的拉比称呼你问安，这多光荣啊，这多体面啊，这多有面子，追求这些。第二喜爱会堂里的高位，最好坐在前面，坐在讲台上高位。第三喜欢宴席上的首位，请客的时候你们最好把我尊的是一个是最要紧的客人，是首位。但是呢，耶稣揭露他们的罪恶，他们是侵吞寡妇的家产，一点爱心没有，是欺压孤儿寡妇的，寡妇的家产他们侵吞，还假装的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耶稣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路加福音提，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讲到八个祸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了，是的，你们这些个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讲了八个祸，其中就有这个喜欢守卫，喜欢高位，要防备，防备。所以这个文士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防备这些的表现，我们也更要什么呀，更要杜绝我们里面可不要做文士，有点资格或者懂得点圣经就骄傲，就喜欢虚荣，就喜欢人家尊敬，人家不尊敬就好难受啊，人家不称呼你，人家不理你，你就觉得痛苦的好像缺点什么，那不就是跟文士一样了吗？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是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要谦卑，自高的一定降卑，自卑的才升为高。所以主的教导是你要做宴席，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坐在末位上，也不要坐在首位上。主让我们谦卑，要卑微到底，主让我们关心孤儿寡妇，怜爱贫穷人，你可不要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也可见了他们是贪财，又强盗又欺压又贪财，所以把人家寡妇的财产给吞了，吞了可能是什么样不声不响就吞了，可能人都不知，但主看到了，主看到了，还假装的做祷告好长好长，属灵的不得了。所以耶稣说这等人一定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主是提醒我们，主自己也做榜样，他是怎么样的胜过仇敌，又怎么样的防备仇敌，也教训我们也要像主这样。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就有这个智慧，主的智慧到底哪里来的，怎么样就能够面对这么多的仇敌他都能够胜过，他回答的这么合适，而且把他们都堵住了口，叫他们不能回答，让他们回答不出来，而且耶稣回答的是这么全面，是这么智慧，又这么合理，也这么的参透，为什么主这个智慧哪里来的。我想啊，我们还是在路加福音里找，路加福音第二章，从耶稣小的时候，你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这个智慧从最小的时候就在渐渐的增长。二章四十节、四十六节、五十二节，我们看啊，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讲主耶稣啊在年幼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一卷书。二章，第一章是讲施洗约翰了，第二章就讲主耶稣了。第二章啊，先看的是四十节，二章的四十节，一起念。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们的灵性也要这样，你要渐渐长大，你要身灵强健，强健起来，充满智慧。这个充满智慧，从小就充满智慧。因为耶稣从小敬畏神，耶稣从小在这一个两位敬虔的父母培养之下长大，也有关系，智慧就在他里面，他是被神智慧灵所充满，母腹里就被圣灵，是被圣灵所感孕的嘛，母腹里就有圣灵，是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的灵性也要渐渐长大，有智慧。四十六节，大家看，那就是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智慧哪里来的？耶稣作为一个人子来讲，他在人间尽一切的本分，他也不是忽然间就长到三十岁了，乃是渐渐长大。而且呢，他在殿里十二岁他就渴慕主的道，他就怎么样，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智慧是这里来的，又不问又不听，又不谦卑，又不抓紧，又不接受，又不虚心，又不受教，哪里来的智慧？所以我想，真是思想啊，我们要学习主，主的一生要好好学习。接着就是五十二节，大家再念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智慧身量啊，别尽长外面的身量，要智慧和身量啊，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时刻渴慕主的道。耶稣前三十年就是隐藏默默的，但是他不住的在追求，所以才可能是什么呀啊，神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智慧身量都增长。他是怎样的？那十二岁仅仅的圣经上描写过这么一次，那可见呢，他平时就是这样的努力的，在殷勤不懈的在追求，在学道，一面听一面问，不懂了就问。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效仿，这样智慧才渐渐增长。耶稣有智慧，耶稣有权柄，耶稣的智慧和权柄是并可以说是相并的，一起的增长的，一起增长，神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么这个智慧到底哪里，怎么得来的？大家看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找这根源啊。我们都羡慕，我们真太需要智慧。我们许多处事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尤其对仇敌，对假冒为善的这些仇敌，伪装的仇敌，我们就不能够参透，没有这个智慧。智慧哪里来的？以赛亚十一章告诉我们，十一章一节到三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念一节到三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就这三节，是从主的灵住在他身上，主的灵，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天都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以赛亚六十一章也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是我传福音，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主的灵，主的灵，所以那你主的灵怎么充满？不是一次两次我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算充满，乃是我们不断的追求主的道，不断的亲近主，道化灵化。我想这个次序，平常我们老说我们要灵化道化爱化，道化灵化爱化，到底哪一个先？主的道，因为你必须先有悟性，你对主不断的认识，主的灵充满。所以耶稣出来传道说他满有圣灵，不像人事，他的话有权柄。所以这个权柄，这个能力，这个智慧，都是从主的灵住在他身上。我们可别只追求这个圣灵充满，我得的一点恩赐，那是远远不够的。圣灵充满是被主的道充满，被主的灵整个的占有支配，有智慧谋略聪明能力。所以宝座前的七灵的意思，就不是我们现在也不要数一二三四五六，乃是那全备的灵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有智慧有谋略。那你怎么追求呢？追求主的道，追求亲近主，不断的读经祷告，那就会道充满灵充满。那最后啊，我想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主的权柄哪里来的？因为这些个人不是问吗，你的权柄哪里来的？主的权柄到底怎么来的？是怎么会有权柄？他真有权柄。我们看这章时，你可以看出我们的主多么有权柄，甚至所有的敌人都闭口不言，都不能回答，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你看看主是不是有权柄？这个权柄哪里来的？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主是这样的为我们卑微到底。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卑微、顺服、舍己、虚己、无己，顺服到什么地步？到死的地步，甚至死在这个最残酷、最受辱的一种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不得一见。所以第九节，大家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他是升为高，大有权柄，他的名被彰显，被高举，被荣耀，被称赞，被传扬。是要先虚己舍己，你越服神的权柄，你越有权柄。这些个法利赛人啊，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柄，要把耶稣打倒，你打到能够打得倒了吗？是啊，要自己的权柄，那你越这样你越没有权柄。所以他们的权柄是一时的，是工作的权柄能够维持多久？是啊，到主后七十年，所有的权柄都没有了，整个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被毁，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啊！所以人间的权柄是多么有限暂时，我们今天属灵的权柄是到久远永远的。主耶稣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刚才腓立比这一段，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的含义，为什么耶稣虚己，本有神的形象，以后成为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是因为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所以神才给他权柄。那今天你我怎么得权柄？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今天不讲诗篇第二篇也提到这句话，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你怎么有权柄。主有权柄，我们在诗篇第二篇看见了，是不是他有权柄用铁杖可以管辖列国。现在我们看你我应该怎么做，我们才也有权柄。那就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二十七，我们念，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今天早晨诗篇不是也告诉我们他有权柄，他有权柄，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碎。主耶稣从父得权柄，我们今天从主也得权柄，那你一定要怎么成为那一个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这个到底最难的。那我回想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常常是什么遵守遵守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因为不靠圣灵，又不精心祷告，又没有好好装备自己，到了就守不住的，虎头蛇尾。开头也靠主有一点得胜，后来就守不住了。所以今天主的吩咐是让我们要得胜又遵守他命令到底的，主才赐给你权柄，才有权柄。那这个就指着我们将来传福音有权柄，打碎列国，列国都要降服，万民都要归主。所以传福音要有权柄啊，保罗就有权柄，要有权柄。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身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传的是福音的本身就有权柄，就有大能啊。所以我们自己先要谦卑顺服，我们才有权柄。所以这一章就是教导我们，主耶稣是在最后的那一个时刻，他还是这样的尽忠到底，还是不断的在教训百姓，在传福音啊，在传讲福音啊。正在这个时候就遇见这些个仇敌对他的进攻，一次又一次主都得胜，主也没有不耐烦，主也没有跟他们发脾气，但是主完全得胜，使得这一些个仇敌以后都不敢再问他什么。那当然他们有另一招，就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啊，就是要杀害主，把主真的就最后交给比拉多，把主钉死。但是主是得胜的，主永远得胜，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记住这一句话，为什么耶稣到最后还在教训人？因为耶稣自己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请大家一起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中心节，路加福音的中心节就是这句话，路就是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节吧，嗯，第十节，这一节是路加福音中心节。因为路加福音就讲到基督是人子，是怎么样的舍命舍己来寻找罪人，寻找亡羊，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啊。路加福音的中心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人，甚至自己舍命，不顾自己也不顾别人的反对，一直都是这样寻找又拯救失丧的人啊。法利赛人祭司长不承认自己是失丧的人，最后他们真的失丧了。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失丧的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能够蒙恩典。所以许多的百姓还是亲近主，还是来倾听主的道，让我们也这样的谦卑来听他的道，来学